弟兄姊妹早，我希望你们有带圣经啊。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打开圣经，我们到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我们谈到我们将要探讨加拉太书这一卷书。那我们称这一卷书的系列称之为什么？自由释放，是吧？哈，各位记得为什么吗？我刚刚唱诗歌唱了没有？对。因为基本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一个使命。他在第一次公开布道的时候很清楚地描述了他的使命，记不记得在我们教会里面常提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非常清楚的。对，然后呢，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里面，他也提到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可以看到这经文里面的一个重点主题是什么？就是自由释放，是不是？基本上。这也是加拉太书的基督徒他们失去保罗想尽办法要他们去得回来的啊！基督的福音，喜乐的福音，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在上一次的系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整卷加拉太书的整卷的一个概论，一个叙述哈。那么现在开始，我们就要一段段一节节的来探讨这些经文。今天我们要专注的经文都是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刚刚念的哈，对。请各位注意到哈，这卷书的前几节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啊，加拉太书的作者谁啊？使徒保罗嘞，他一开始就将他要在这一卷书里面的其余部分要阐述的主题里面都已经立好根基了，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你看他第一节他这样开始，他说什么？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出于人哦，也不是借着人哦，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跟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那么接下来呢，两节经文里面保罗的就阐述了带来喜乐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基础，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要明白这里所说的是什么的话，我们说实在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点喜乐，哦，但是我们真的要需要好好来逐字的来了解一下他这里面所用的一些字眼。因为保罗在这边所使用的一些词语啊，说哈，对我们大多数很多人来说都有点像效忠的承诺，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记得我几次信息以前我提过，我们小时候在学校要背诵总理遗嘱，对不对啊？不背对吧？啊，不要讲了，我们就好像我们阿瓦纳，如果各位晚上礼拜五晚上来看阿瓦纳的时候，一开始要怎么样？哎 ，praise the 军书的，要怎么样？开始的背诵那个效法国旗的承诺一样。哎，这些小孩子背了，很多很熟的哈，可是他们了解不了解里面的意思啊？不了解，是不是？被滚瓜烂熟了，可是并不真正了解到这些话的意义。那你我们可能也常常说了，对，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些话语的意义啊，但是却常常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并没有真正的达到他们意义里面的深度。这跟保罗接下来的这几节经文里面的话语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很多了，但是我们了解。真正深入到真正里面的深度吗？这个很难讲。我们也说不会哦，我们也说大家都没有，但是很难讲，说不定也有。那么这里就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说在乌拉的话语里面，保罗已经立好了他的点题，对吧？在他的心很急哦，你看他心很急哦，没有说几句话他就立马说出了他写这封信的一个目的。他接着说什么？他接着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他说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到这里首先提到的，他说什么？他说恩惠。恩惠的字眼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恩典，就是恩典，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这是这封信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如果你注意的话，保罗一遍又一遍的使用这个名词，这个字眼，所以我们最好了解一下到底恩典的含义是什么东西。各位知道吗？我们说实在的，我们可以用一整年的主日里面来探讨这个话题，很丰富的。但是今天我们只是简单的来定义一下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什么？是不配得到的待遇，同意吗？是不是、啊、简单一点嘛，就不配得到啊？这什么意思？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描述来解释一下。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Not for the soul， 不是靠刀剑这本书、哦、我想 这里面所描述的可以来很实际的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恩典。这本书呢是关于一个叫 Michael Whistler 的这个一个拉比跟他妻子、Julie 的跟一个叫做 Larry 的呢之间不寻常的友谊怎么样建立起来的一个故事。这个 Larry 是 Nebraska 白人至上主义，就是所谓的 3K 党，大家听过吗？白人至上主义的重要成员、哦、所以他们成为一个很有很好亲密的朋友之间关系，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刚开始不是这样子的、刚开始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当 Larry 听到这个犹太拉比移到 Nebraska 林肯市去居住的时候，他呼吁所有的泛纳粹主义者、光头党、那个白人至上主义者跟他所认识的那些 3K 党的人、发起了一个仇恨运动。他们打电话给他们说、我们要把这个家伙赶出这个城里面去，不要让他们留在我们城里面，怎么可以让这样子、然后他进一步的开始打电话给这个拉比，这个 Michael， 他开始威胁了 Michael 那些生活，威胁他的会堂，威胁他要炸毁他的房子。哦，就汉了、这个拉比就说怎么办呢、他就问他太太，太太说什么？赶快打电话给警察报案。他说我想不掉，因为啊Larry 打电话给他，所以我们现在科技里面你打电话给我的话，我会知道什么你的电话号码。所以因为他打电话给这个 Michael 呢，所以这个 Michael 就有他 Larry 的电话号码。所以呢他说我想尝试别的方法，我不要去报告警察，我不要去报案，我想打电话给他。太太听了吓死，不要打电话给他，但是我还是想打电话给他。所以他打电话给 Larry，打了Larry， 这个是拉比 Michael、我听说你脚受伤了、你要依赖着轮椅、我只想让你知道一下、如果你需要有人带你去超级市场买什么东西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很乐意要来载你一程，好心吧、反应是什么？丫头对、Larry 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就开始用三字经就咒骂他。他说什么？我不需要你的插手，谢谢你多管闲事。然后又开始嘛，三字经又出来了。你知道这种人吗？三字不离本行，然后咒骂他，然后什么说了一些很令人气愤的话，就挂了电话。他反对拉比的运动没有停止下来，继续的骚扰他，继续的攻打他。但是呢，拉比这个 Michael 没有停止下来，继续跟他联络，就好像始终一样，一个礼拜打电话一次给他，烦哦，是吧？打电话给这个白人至上的 3K 党的主任，他说：“我是拉比，我只想告诉你，我爱你啊、我想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我很乐意来帮助你啊、同样的，每次打电话，结果都是怎么样？都是听到一连串的三字经，一连串的咒骂，同样的话语，持续了好几个月，不容易啊。”直到有一天呢，这个 Michael 继续的就像跟以前一样打个电话给他，给 Larry 讲就要挂断电话的时候，咒骂完要挂断电话的时候， Michael 说等一下 Larry， 在你挂电话之前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妻子今天晚上想要带晚餐到你家去。 Larry 愣了一下，然后随便你们了，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了，然后就挂断电话了。哦，这是没有咒诅了，没有三字经了。当天下午在做饭的时候，他的妻子 Julie 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不只想要带一顿晚餐给他而已，除了晚餐之外，我还想带给他一个东西，我有一个感动，想要去买一个美丽的戒指送给他，我听说他非常喜欢戒指，我想带个银戒指给他。所以呢 Julie 就跑去珠宝店里面去买一个非常漂亮给男人戴的银戒指。当晚呢，就在他们带着晚餐啊到 Larry 家的时候， Larry 打开一门，然后就站在旁边，就这样翘这个的，然后看着他们走进来。然后 Larry 就跟他妻子，然后走到 Larry 旁边，跟他讲说，我们也想给你这个戒指。其实他很喜欢戒指哦，他两只手都有戒指，特别是两个纳粹党徽的戒指，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哈，你知道这发生什么事情吗？拉比说，当我们拉起了 Larry 的手，跟他讲说我们想把这个戒指送给他的时候，他忽然流泪起来，一个大男人流泪起来，哭着哭着，然后就把那两个纳粹党的党徽的戒指拿下来，然后说，我要你们拿走这些戒指，因为这个戒指象征着仇恨，象征着邪恶，我要他们离开我的生命。哇 ！Michael 说，我的妻子 Julie 给他另外一个戒指，就把他戴上去。这一切发生什么结果？什么结果 ？Larry 离开了3K 党，离开了泛纳粹主义所倡导的一切。他跟 Michael 夫妇成为好朋友，他也定期的去参加他们会堂的聚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这是什么？恩典。他不应该得到的待遇，他得到了。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犹太人，也对你对我做同样的事情。各位知道是谁吗？是吧？事实上，如果各位注意的话，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浪子的比喻，听过吗？是不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浪子的比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你知道吗？他要把你领养到他的家里面去，他要把长袍挂在你的身上，他要把戒指戴在你的手指上面，他为你预备了一顿丰富的盛宴，他也邀请你进到他盛宴里面来。弟兄姊妹们，这个盛宴是你胜我是不配得的，是什么？是可以完全改变你我生命的仁慈跟赐予，这是恩典，这是一个实际的恩典，唯独恩典才有可能这样做的。所以保罗说，愿恩惠，愿恩典归给你们。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哦，他不只是谈到恩典而已哦，他还什么？他还说什么？平安，恩典跟平安。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如果你去读保罗的书信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很喜欢把这两个字两个词放在一起的，这两个恩典跟平安常常是他每一封信里面的开头用词。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恩典与平安这两句话可以是他的商标，可以是他的商标，这是他的信息。为什么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说，因为当你真正的了解恩典，当你真正的得到恩典，你就会拥有平安。也就是说，真正的拥有恩典怎么样，会带来你的平安，带来给你平安。那么问你一个问题哦，那么想请问一下，我们了解恩典了，那么平安是什么？什么是平安？什么平安？我们怎么我们常常讲平安，对不对？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到底什么是平安？都不想啊，没有烦恼，对吧？没有烦恼就平安，没有烦恼就平安哈。用圣经的观点来看，其实很重要。什么是平安？就是什么？就是神爱我看顾的确信，安详稳妥的保证。我确信神爱我， 看顾我，我知道哇，我也可以安详稳妥。刚刚龙生说的什么？没有烦恼，安详稳妥，保证是不是 啊？这存在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什么？来讲了，耶稣基督的舍己，是不是？那种神爱我，神看顾我的这些，那种笃定的确据。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检查你的生命，你的灵命。你可不可以看看那种枯干，那种责任感驱动的那种律法主义宗教，是不是正在吸干你灵里面的喜悦？如果你在神里面有平安，那么你可能就没有这种困境，同意吗？是不是啊？为什么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你是拥有恩典的，不要忘记了。但是如果你在跟神的关系上面，你感到很不自在，你感到很内疚，你感到很不安，你感到很畏缩，你拼命的要去寻求各方面来寻求满足人，要来寻求取悦神，那么你的喜悦正在被另外一个福音所吸干。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啊？你可能说你在说什么啊？我不晓得各位看得清楚不清楚？我知道这个很啊，这个东西是一个教会的程序表哈。如果你信主久一点，你曾经在过美国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教会里面的话哈，你可能会看过类似的这些东西哈。没关系啊，这是以前教会一个常见所谓的提醒你们啊。这个提醒什么？你注意到没有？他们说什么？他说醒察你自己哦。如果人们像你一样。啊，如果人们像你一样，那么在下个主日，他们还会来参加主日学吗？问问你哦。啊，如果你说是，那么啊，那如果不是，就问你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哎，他们会准时聚会吗？如果人像你一样呢，他们会来准时聚会吗？他们会带圣经来吗？我都刚刚不敢问你们了哈，对哈啊。他们会认真的上课吗？那么他们会来奉献吗？他们会来好好听讲道吗？他们会努力的在聚会期间用心敬拜吗？他们会带其他的人来吗？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会邀请新会友或访客吗？讲完了哈，然后什么？然后他们说每个问题你可以回答是，给你十分；如果不是的话，几分？零分。他说，如果你的分数是100分的话，那么你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很不错，很好的基督徒。啊，如果你是90分的话，那么你还可以啦，还可以啦，还可以啦，还算了，还算南谷基督的会堂哦。那如果你是什么？你是80分的话，哈，你已经很不稳了哦，你可能要滑跤了啊。那么70分的话，那不用讲了，你注意你的步伐。60分的话，你已经紧急万分了，危险。在这个主日，礼拜六，连续会有连续6周的主日学，你一定要来哦。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种哈。很有意思的哈，然后现在我们跟你看看这个列表哈，你有没有注意到哈？你有没有，即使你所有的答案都拿10分，你有没有办法拿100分？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告诉你哈，最多几分？90分？为什么？因为只有9个问题而已啊。因为只有9个问题，我告诉你，这就是标准的律法主义。他们会告诉你应该做这个，应该做这个，哎呀，用什么样的量度？可是他们却让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想一想啊，当你看到这种项目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感觉到神的平安啊？感到不平安的举一下手好不好？会有压力吧，是吧？同意吗？哎，有压力的，哎，我不晓得了，我不希望。我们的牧师是这样子，你知道意思吗？累死了，对哈，哎，这个不会是带出平安的恩典，恩典与平安，请你注意，存在的可能不是透过某种自尊心或自我形成建立的一个课程，不是的，他们得以存在来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保罗接着所说的，他说什么？是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边来的，是从那边来的。然后第四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希望。你这个礼拜把这段经文背下来，这节经文背下来。加拉太书1:4，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来，来，一起来。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们再来一遍，来，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盼望各位把它记起来，背起来，熟练起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福音。这个是福音。如果你注意的话，第七节指的很清楚的，基督耶稣就是福音，就是基督。那么要把基督的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对不对？这个好消息是什么？这个就好消息就是基督，基督来。关于基督的好消息，就是他照父神的旨意为你为我的罪舍了他自己。福音的好消息是关于历史上面发生的一件事情，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你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舍了他的生命。正好从第一节讲到了，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2000多年前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改变了人类的历史的事件，是耶稣基督照着神的旨意成就的。是基督为了救赎我们的罪，将自己给了我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是关于基督的好消息。这个耶稣基督带出来的事件，我们可以称为耶稣基督事件。十字架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事件的缩写，代表了福音。这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说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好福音的好消息，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耶稣基督降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永远是你，永远是我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相信的福音，这是我们传扬的福音。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什么叫福音，你会不会解释了？可不可以解释了？可以吧？是不是？福音就是什么？就根据加拉太书这么样，福音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舍了自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解释了我们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福音，这是很重要的。你看这里非常棒的描述，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要救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救恩是个礼物啊！这里说什么？要救我们啊！弟兄姊妹，千万记住，要救耶稣基督降世，照的是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是要来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弟兄姊妹，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宗教，不同的宗教，同意吗？那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在各式各样的宗教里面，那些宗教的创始人都做一件事情，都是教导他的跟随者，同意吗？是不是？都是教导，导师教导，哎，对，一起教导，哎，教导好不好？教导很好，非常重要的，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注意到没有，保罗在谈论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称呼耶稣基督为老师的。我不晓得你注意没有，他称呼他什么？他是个救主，他是拯救者，哎，对，为什么？很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他来拯救我们很重要。请问一下哈，如果你今天去海边游泳，去玩水，然后你看到一个不会游泳的，像比如像沙叉一样，哎，他忽然间呢，在那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知道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快淹死了，对不对？对，那么你会说，哦，我们教会的长老在快淹死了，来来来，我去拿一本，哎，防止溺水的，手册，然后怎么样？丢给他，然后说，哎，许叉叉，请你翻到第20页，看看他们教你怎么样游泳，然后游回来。你会不会这样做？会不会？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最不需要的是什么？教导了，对不对？哎，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在受伤的时候，你们家孩子啊什么，当他受到伤害的时候，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很难过了，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早就告诉你了，听不听老的话，是不是？有没有？三口撒盐的，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帮助他，接纳他，安慰他，让他怎么样能够站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人在快要淹死的时候，他最不需要的就是你告诉他怎么样游泳啊，从哪里学游泳，来不及啦。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拯救。教导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们需要的是救援，这很重要的，对啊，这就是这节经文所要表示的。我们迷失了，我们需要救援。我们就像上个礼拜我谈到了那三头鲸鱼，记不记得？三头鲸鱼忽然间因为海域怎么样结冰了，他们需要是什么？需要是呼吸嘛，对不对？可是他们有没有办法游出去？没有办法，因为太广了，最少 五英里啊，他们没办法呼一口气，然后游了五英里的游出去，没办法。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有人来救他们，就像你我一样。对，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救援。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得救啊？有没有？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出来了。对，你看这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要救我们怎么样？要救我们怎么样？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有什么非常重要的？好，也就是说，以十字架为代表的耶稣基督福音，目的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十字架开始一个新的世代，什么时代？是个新的世代，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里面，怎么样？可以生活一个新生命的世代。好消息是，耶稣基督已经舍身在十字架上面了。这个历史的事实开始宣告，现在一个全新的世代已经来临了。人可以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了，人可以凭着信心跟神来往，凭着信心怎么得神的喜悦，凭着信心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新的事实，这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就讲了一句，我们以后会谈到，他说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们，他指的是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为他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已经彻彻底底的改变了他的一生。当他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变了，整个人都变了。以前的保罗存在不存在？已经不存在，以前叫扫罗，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神将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保罗借着信跟基督联合起来了，在他的死与他联合，在耶稣基督复活上与他联合起来，他领受了圣灵，借着圣灵在我里面活着，开始要圣灵里面的新生命、新生活。保罗说，这就是基督，是照我们父神的旨意所达成的，这是好消息啊！是什么？是他以他至尊的意志救我的，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他拯救了我，是因为他就是想要拯救我。他要拯救我，就是他想要拯救我，是他开始的，也是他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对你来说很重要，这个恩典跟你的平安很重要的原因。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哈，你是属神的人，你在神里面要有个确据，要个把握，要个稳妥。我讲 举个例子来说哈，那我们来讲个例子。现在科技很发达，现在电那个手机拿起来会不知道怎么打，按一下跟 Siri 是吧？ Siri 可以对话，对不对哈？啊，我的名字叫什么？我的名字叫 Rupert。 如果假设啊，假设今天车子可以跟你对话，假设一下哈。假设车子可以跟电话，那么你今天这边聚会结束的时候，你走走走走到停车场里面，看到子文的车子，红色的那很漂亮的车子停在外面啊，然后你就走到子文的车子旁边，你跟他讲说，哎，成为子文的车子怎么样啊？不错吧？那子文的车子会讲话的，他就跟你说，哦，我正在很努力的要成为子文的车子啊，有一天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能够成为足够好的车子，那么我希望成为子文的车子，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真的可以说我现在是子文的车子。哎，我希望有一天呢，我真的是可以配得称为子文的车子。讲清楚了吗？那你会说什么？啊？你会说，我不想你会讲，我讲什么啊？ 可以跟我讲话，你这样说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蛮愚蠢的，你什么意思吗？事实上你已经是子文的车子了，你知道吧？你已经是子文的车子了，要知道你是不是子文的车子不是由你来裁定的，你懂吗？是不是、啊、当子文买你的时候，当子文在那这样表明所有权状签名的时候，你就成为他的车子了，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除非子文把你卖掉，然后是不是、啊、子文是采购者，不是你，他购买了你，他已经为你付了代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救恩怎么样在你在我身上成就的。谁是采购者？神是采购者，不是你。这是根据他的意志、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谦卑怜悯，就是这样子，没有其他条件。而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这样做是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要他的荣耀，为了他的荣耀要怎么样？要在你我身上显出他的能力、他的美善。神做这一切都是要来显示他怎么样爱你，他是怎么样充满慈爱、蛮有能力的神，而不是我们是伟大的人。我讲清楚了吗？他要来显示他是怎么样充满慈爱、蛮有能力的神，而非我们是多么伟大的人。想想看，如果你这样的话，会不会有点平安？这个有点抽象哈。我们想一想哈，我再举个例子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蒙特利那个 Seventeen Mile 哈，那边常常会有 AT&T 的那个高尔夫球比赛，对哈，记不记得？你听过吧哈？那边很有名啊。Pebble Beach 那边哈，对，然后呢，那个今天下午呢，我们的阿伯很会打高尔夫球的，他就找你去 Pebble Beach 那边看高尔夫球比赛，那边有一个世界有名的那个高尔夫球比赛啊。然后呢，你到那边的时候，你看那个旋转了起来了哈，然后怎么样啊？一个我不知道我不会打，我举一下，那个一挥，呼，只是一挥杆哦，然后你就看到呜那个球呜。掉到几百码远的绿色果岭上面，然后呢，掉到果岭上面，然后咕咕咕咕咕咕，然后一杆进洞，哇，非常厉害，对哈，是不是啊？很棒哈。那么现在想请问各位哈，你跟阿伯，你跟所有去那边看的观众，你会不会说哇，这是一颗多么伟大、多么棒的高尔夫球啊？天哪，这一颗高尔夫球真的是一杆进洞上面做了。一个伟大的工作啊！哎呀，惊人的高尔夫球！哎呀，简直是个传奇！我想拥有那颗高尔夫球，你会不会这样讲？你会说什么？啊，打的人嘛，你甚至不会说高，你说哇，多么棒的高尔夫选手，对，高尔夫球选手嘛，是不是？那个高尔夫选手挥出多么一棒的一杆呐、啊，是不是？这是我们会讲的，我讲清楚了吗？就是嘛，使徒保罗在这边说的是什么？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关于你我能够做什么，而是关于他做什么。讲清楚了吗？不是给我们带来荣耀，而是带给他荣耀。神是那位把我们放在，我不晓得那个放那个球叫什么 ？Tin 啊、哦 okay, ，你知道意思，我不会了哈。那个球，神把我们那个球放在那边，把我放在那边，然后怎么样？然后一挥。一挥一杆进洞，是要人来赞美他，是要人来说：“哇，他是多么棒的神啊！他可以透过像许学生这样烂的人、这样差劲的人，或者甚至可以透过这样的人来工作、来成就大事。哇，真的是不得了！你有没有看到那种行为表现的压力可以从你肩上放下来？因为他不是关于你。”给别人什么样的印象？因为它不是关于你在你的圣洁上面带给别人什么样的印象，都不是的，完完全全是你这个人之所以为你被重生了、被改变了，在生命当中逐渐的靠着神的恩典成为一个圣洁，所以人们会说：“哇，谁好？神多好！”不是许家他多好，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如果你试图掩饰你的错误，你假装你多过于你实际上的你， 对不起，请你这样说，那不是荣耀神。雅各在雅各书提醒我们，活出你的实际来很重要的。如果你表现的你真实的你，你对你所有的挣扎、你的怀疑、你确定的不稳定很透明，你活在人面前，人家会说，哇，你看看神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人来达成他的工作，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意味着什么？这告诉我们不要专注你自己一切，因为他是关乎高尔夫球选手，而不是高尔夫球。你我都是高尔夫球，真正挥杆的，叫我们一杆进洞的是那位神。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个东西所描述的时候，你们想到这是多么的很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唱了很多的恩典的歌，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了，我以后慢慢会谈到。像我这种人，我是不配得到恩典的，但是神给了我恩典。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到这世界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什么？为的就是要救我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为的就是让我人家看到，啊，这样一个人也可以被神所使用，神可以得荣耀。就是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首很有名的歌，各位记不记得这个人？这首歌是一个以前专门卖奴隶的、运输奴隶、做奴隶交易的船长，叫做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所写的。如果各位了解他背景的话，牛顿在11岁的时候，他母亲就过世了，他就跟着他父亲上到船上做航海的工作。很快的，物以类聚，他就染上了水手们所有的恶习。才刚满20岁，他就成为一个很冷血的奴隶贩卖者，那么1748年的3月10号，神用大自然在牛顿身上做了一件大奇妙的工作。23岁的牛顿从睡梦中惊醒下来，当时狂风暴雨，哇，扑向他的船只，吹断了他的船杆，船舱、船首也都怎么样相脆的支离破碎。就在危险的时候，哇，牛顿那个时候回想，那天在死亡直视他的眼神，和他面对面的交锋，他情不自禁的说：“哎呦，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怜悯我，如果我上得了岸，我发誓要过不一样的日子。”他有没有做到？有，他真的上了岸以后，他就像约拿脱离了那个大鱼的口，他那个时候也脱离了暴风的时节，他了解到是神的手抓住了他。从此以后，牛顿永远无法忘记这一个日子，3月10号，扭转命运的一天，过往的罪历历在他眼前。所以于是在这个船只抵达目的地之前，他将自己献给基督。后来他甚至成为牧师，写了很多的小册子来反对他曾经非常热衷的奴隶贩卖，变成一个反对贩卖奴隶者，甚至一再的惊讶神居然会使用他这样一个人。他最终呢写了一首歌，他称之为名字是什么？这首歌的歌词《信仰的评论和期望》，太长了，后来人家改唱什么叫做《奇异恩典》。牛顿将他一生的属灵生命浓缩在这一首歌里面，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不晓得各位的，对我来说，其实我相信也一样了，对其他基督徒也一样，这也是每一位蒙恩的人属灵生命的一个缩影，同意吗？是不是？或许我们来唱一唱 John Newton 所写的这首《奇异恩典》。我盼望各位能够从这边所写的《奇异恩典》里面，没关系，我不晓得我自己有没有啊，就像我这样一个败坏的人、罪人，他心中那种情绪也能够思想神是如何拯救你的。又怎么样？这个歌词是非常美的。不要动了，只要声音就好了。 刚刚说什么？恩典何等甘甜，我最的赦免，欠我世上尽的寻回，瞎眼尽的看见。是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只是寂寞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爱捆绑尽的释放，我主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尽充满我，主恩的爱其恩典。主应许美好无比，盼望永不失去。我主作为盾牌福分，我心不再畏惧。不再捆绑尽的释放，我主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尽充满我，永恒的爱其恩典。尽的释放，我救主主耶稣已付代价，永恒殿尽充满我，永恒的爱其恩典。都会渐渐飞去，但我主有长存，我与生命有主看顾，我永远属于你，愿属与你，我永远属于你。很重要一点，不再捆绑，尽的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尽充满我，永恒的爱最恩典。我希望你能够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能够让你 感受到神给你的恩典，对你神的作为你感到惊讶。你有没有想到神是多么的爱你，那种绝对无限的爱？说实在的，除了我们感谢以外，我们不能带给什么，带给神来回报神。我们只能说神我爱你， 神能够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说的，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当我愿意这样子的，我相信神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出奇妙的事情。你相信吗？你相信这个奇妙的恩典就已经